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你现在收看的是优生烘鹰旗下的日本烘鹰。今天我们来继续聊洋文学。很多乐队早期的专辑呢，充满了反叛和愤怒啊。还有很多沮丧和灰暗，这些特质啊，或许就是所谓的不够成熟、青涩，但在我看来呢，却是弥足珍贵、非常稀有的品质。洋文学也是如此啊，他们早期的作品非常打动我。小塚桑最初创作音乐的原动力，是来自于对成年人的反叛和社会的愤慨。他将不想去学校、讨厌高中朋友、不想按照别人的理想生活啊等等这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啊，最终是写成了音乐。此外呢，他在组建乐队初期还有一种不想输给男生的想法啊。这里就要说到他的在初中的一段事情。他曾经和喜欢 Bump of Chicken 啊这个男生们一起组建过乐队，但是呢却被告知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不行啊。这句话一直深深的留在他的心中。他想证明啊，女生也可以做酷炫的音乐，男女是没有区别的。其实啊，说到这里就想到这种现象呢，其实直到今日啊，依旧是存在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想推荐的都是以女生 vocal 为主和全女子乐队为主的这个原因啊。他们的才华是不输于全男子乐队的，甚至部分更加是超越了全男子乐队。啊，所以之后我也会专门来做一个日本全女子乐队的一个系列专题啊，也是酝酿已久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现在弹幕里就可以点想看了。继续说回啊，洋文学在2017年他们发表第一张全长专辑《穿过隧道的话》。在这张全长专辑之前啊，他们还在2016年发表了两张 EP， 分别是《Verse》和《Blue》。下面呢，我想围绕这两张聊一下，但是啊，按照时间顺序呢，应该先聊 Verse 再聊 Blue， 但是因为啊，其中有一首非常重要作品，无论是对于主唱小塚桑还是对我来说啊，以及日本叙情系禅响烘鹰这个定义来说都无比重要，那这首歌就叫 Blue 2。Thank you. Blue 2 最早来自于2016年9月26日的 Blue 这张同名 EP， 但因为是有一个序号2，或许可能还存在一个从未发表过的 Blue 1。 Blue 2后来收录在第一张全长专辑《穿过隧道的话》当中，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最爱的杨文学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同时也是主唱小斯卡桑从开始创作音乐就一直非常珍视的歌曲，甚至可以说这首歌是他创作音乐的理由。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内容是关于两名中学生跳轨自杀。他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啊，说那个时候呢，他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而烦恼，而长大就好了这样的这种成年人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让他感到安心。他认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其实往往会忘记当时的感受，甚至会用啊，你像精神病一样这种词语来称呼那些正在烦恼的人。但现实是呢，有些重度抑郁的人真的会因为这些烦恼而自杀。因此他希望创作一首能够让感到痛苦的人感受到哭出来也没有关系的这种歌曲。歌词当中有一句是长大成人还为时过早，而我已经知道了太多，这句歌词啊尤其触动人心。这首歌呢不仅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也能触动到那些感觉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成年人，甚至所有经历过青春期伤痛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是一首能够向听众轻轻伸出援手的名作。尤其是3分13秒这里失真的吉他声激烈的响起来的时候，他那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声音搭配着躁狂的音墙催人泪下。而在这首歌当中不断出现的安静爆炸安静的这种情绪，歌曲在静与动的交替当中不断前进呢，这一切都正是叙情的典型代表的音乐结构。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是我接下来会讲的，就是日本叙情系禅响轰音的一个定义的重要的一个的词语，叫叙情。叙情呢是一个日语的汉字啊，它翻译到中文勉强可以翻译成为抒情，也就是指表达感情，被认为是叙事，也就是表达事实的反义词，广义上是指感慨万千的样子，对对象充满情绪的感觉，超越了令人揪心的悲伤的深刻感动。这首歌里面啊，包含着他对自杀的两个中学生和自己的心酸、悲伤和痛苦，还有惋惜，以及呢，希望痛苦的人能听了自己的音乐之后，得到慰藉的各种复杂的情感，全部交织在一起，这种超越单一情感，比如像悲伤啊、哀愁啊、难过啊，而是将各种各样的情感最终混杂在一起，这个就是叙情的含义。叙情啊，也可以说是日本叙情系禅响轰音这一个新兴的啊音乐类型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音乐类型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区别于钉鞋。关于这一点啊，我也会在以后的这个日本叙情系禅响轰音这个专题的节目啊，就解释这到底是种什么样音乐来进一步讲解的。另外呢，我也想特别强调的是啊，从这首歌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啊，他对社会深层次的思考，在他富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女生的哭腔背后折射出来的是重要的社会意义，包括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啊等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种音乐总是听来让人潸然泪下，被深深触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啊，这种音乐和钉鞋不仅在风格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情绪表达上面也是有着截然不同。钉鞋的情绪呢，其实是并不是很激烈的啊，甚至趋向于梦幻和平稳，更注重的是音墙的设计。曾经有人说啊，他们至少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出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种种痛苦，这也是非常幸运的。的确如此，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少数人可以通过音乐天赋和 其他艺术创作来表达出来，而大部分个体如像我们啊，都是长时期的是只能沉默。因此这些音乐呢，不再只是停留在对音乐的审美的传播上面，而是进一步引发了大部分人的压抑的这种情绪的共鸣，并且可能慢慢激发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的歌词。摇滚音乐的歌词啊，再次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点也是区别于传统钉鞋的重要标志。为什么说这里是被再次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呢？因为在此之前，从钉鞋开始，包括后面的后摇滚、数学摇滚啊，这些大量的这些以注重器乐的这些音乐类型，其实歌人声都被已经挖除掉了，都被已经排，就已经被就是去掉了。所以说歌词啊，在这些音乐当中其实不是很重要，对吧？但是现在啊，这歌词同样再次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样关于这一点啊，我以后也会在今后的这个日本叙情戏残响婚姻这个专题节目啊再进一步讲解，就是关于这种音乐折射出来的重要的社会的意义。所以呢，从 Bluetooth 开始啊，才是真正标志着洋文学的音乐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层次，不仅仅只是音乐上的，更多的还有关于歌词反射出来的深层次的社会的意义。在蘑菇帝国之后啊，洋文学终于接过了日本叙情戏残响婚姻的接力棒，并且进一步扩大了受众群体，让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并且喜欢这种情绪如此复杂充满婚姻的另类摇滚作品啊。最后再说一句啊，不过 Bluetooth 呢却不是 Blue 这张 EP 当中最受大众欢迎的作品，提到这首歌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啊，和无数乐队歌手一样，通常那些不插电的简单旋律的作品却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喜爱，比如说像压轴的这一首《白河夜船》啊，就是这样。好，前面我们讲完了这些关于 Bluetooth 啊这首歌的一些台前和幕后，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感想啊，可以给我留言和评论。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围绕在他发第一张专辑之前的这两张 EP 啊，继续来深入的展开。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对了，那么这期节目啊，也是洋文学马上应该说31号啊，就是后天啊，就要来上海，就是要演出了。那么也预祝洋文学演出顺利。那么我至今也没有抢到票，就希望有朝一日啊，这期节目能给洋文学乐队自己也能看到啊，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看完我的节目的感受，如果能有机会再给他们做一次面对面的采访，那就更好了啊。虽然看不到这个演出啊，但还是预祝洋文学演出一切顺利，好吧？在中国的巡演取得最大的成功啊。拜拜。欢迎喜欢 Polly 喜欢这类日本另类摇滚音乐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本轰音微信群，加我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欢迎交流和分享你喜欢的日本另类摇滚。另外呢，我每年都会做年度最佳盘点，分别会在公众号优声隧道发布图文版，在网易云音乐有年度最佳日本轰音歌单，在豆瓣有年度最佳日本轰音的豆列，欢迎大家关注。日本轰音的视频节目则主要都发布在 B 站。
侬来听啥？
追名林琴。
还有呢？
蘑菇帝国。
除了搿眼还有啥好听的啦？
日本轰音。